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7号，公元2016年10月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刘汉成专题报告，用中国的古籍和公文探讨对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第三部分。在今年四月于台湾举行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原香港城市大学的刘汉成教授做了专题报告，主题为西藏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是否存在。刘教授首先厘清了西藏与中国的历史问题，而后以史料分析来证明了中共的说辞自元朝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之荒诞。在第一部分的节目中，刘汉成教授介绍了厘清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为本次研究文献做了背景介绍。在第二部分的节目中，他对比了中共体制内学者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清朝所编的《明史》，表示虽然中共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西藏为明朝的领土，然而清朝时编修的《明史》并没有将西藏划入明朝的领土内。而在本次播出的报告内容中，刘汉成教授将解析明朝本身对明朝领土的说法，并以明朝史料来进一步推翻中共所谓的西藏为明朝领土的说法。
这个就是不是明朝的说法，是明史的说法。明史是清朝的说法，你可能是这是满洲人在污蔑明朝的，对不对？这是西藏明明是明朝的领土的，这些满清人呢，他好像把功劳归在自己了，所以你这个可能事实上是不太可能了。不，你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算数，你觉得这个不算数是吧 ？OK， 好了，我们找一个明朝的，真的是明朝的，看他们怎么说啊，看他们怎么说。不过在那个以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刚才明朝，因为刚才明史的那个结构因为很多页嘛，很乱，所以我们把它重新再整理用这个。所以这个你看呢，这个是2000来的那个传统，从汉书开始，中国的那个正史一定要跟这个体例的。这个体例呢，连在元朝宰相脱脱在编辽史跟金史的时候，都跟这个，也就是说，连蒙古的宰相去编辽史跟金史，都是跟这个体例的。体例就是说呢，在正史前面的部分就讲北国历史，所以你去看明史，从地理到地理七的话呢，就是讲北京南京跟所谓13个布政史诗就没有了。然后呢，到后面呢就讲那些不相干的东西了。你看320卷前面的东西就讲本国的东西，然后到后来再讲祖师，就我们所谓先后有序啊，先后有序，亲疏有别。祖师之后呢讲外国，外国之后讲西，然后西藏在这边，然后再下来呢，这个西山西四讲天方落地乃那个就进了阿拉伯的地方，这个就是明史的结构。好了，大家不是说吗？不算数，因为这个是清朝的，我们看明朝怎么算。
明朝当时对于明朝领土的说法，
中国呢历朝必有修必有制，现在保留下来的最久最旧而且是最齐全的，就是唐朝的元和郡县制。元和郡县制就也是唐朝的中央政府，每个地方山川河流什么东西都讲得清楚的。我们看大明一统制，这个东西呢也等到严格，明太祖打了天下之后就按照大明一统制，所以你看这个传统就这样。明朝是跟 元朝的，后来清朝也就跟明朝的，就修了这个大明制书，那后来呢就把它改编啊、成为大明一统制，然后由英宗亲自作序。而且因为领土呢是会改变的，明朝200多年去修了好几次啊，所以这个大明一统制呢 啊，在1460年天顺五年的时候修过一次，后来呢又在弘治万历年间100多年之后又再重修，名字又改变了，是吧？好了，我们看这本书怎么说的，我们看这本书怎么说的。
大明一统治的目录明显的证明明朝并没有视西藏为其领土。
你看那个目录也是的，大明一统治目录开始当然就讲军事了， OK， 那当然最重要了，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到了你看卷31、32是陕西布政司，那个中共的白皮书官方的那个立场就是说中国那个时候明朝在河州呢有执行过一个法律任务，就是逮捕了一个藏族的一个领袖。我现在就要指出啊，你在河州逮捕一个藏族领袖算什么东西？河州就是陕西嘛，你在陕西逮捕一个藏族领袖，不等于你在西藏有什么统治权吗？好了，我们再看啊，你看这个就34、35、37、38、39、40，就讲都是讲国内的。然后这边再下来，云南布政司。86啊，87啊，你看啊，然后87缅甸金陵宣慰司，800大殿就是泰国北部老挝，一致的，就是说，无论是清朝编的明史，或者是明朝自己编的，讲得清楚是缅甸是我们的，泰国北部是我们的，老挝是我们的，而且刚才呢，在明史的时候呢，还把这个地方画在土司，现在呢就干脆把它放在那个云南布政司里面了。然后再下来你看、啊、这个卷88对不对，89外移，外国了，第一朝鲜，第二女真，就是女真啊，就是满洲。所以你看他们是觉得女真不是我们同胞，我们是亡国的，可是中共这女真是同一个帝国啊，这个明朝说女真不是我们的，是中共说女真是明帝国的。第三日本国琉球西方、okay、所以你看这个分类的很明显的，西方明朝政府是绝对不是说是明朝的。然后再下来就是89了，最后就90了，90就是安南咸咯，占城接通咯，就很多地方，偏方阿拉伯了，这些是三伏吉、苏门答腊，这些都是那样。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大明统治结构，事实上就是那样，一共有90卷，90卷拿88卷来讲本国的，最后2卷来讲外国的。然后外国呢，日本是排第三，西方是排第一，明朝的说法啊，你去看他那个序啊，大明一统治图序，先讲明了，我们这个大明统治呢，就是要宣扬我们是一统天下，所以第一统天下而为圣。这个一统天下是怎么一统呢？就是讲得清清楚楚了，天下分为13布政司，约三这么八，全部写下来了。就是13布政司，当然就是没有啊，西藏。实际上前面还有一段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元朝，所以就不看元朝的那个原始资料，不看明朝皇帝怎么写元朝。明朝皇帝就讲了，你称元朝移地入主华夏 ，OK， 内立中书省第一，然后就是中书省时，也就是讲元朝的，这明朝皇帝看元朝呢，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是中书省时。那中书省时谁都晓得了，中书省时是不包括西藏。这个当然，这个不可以作主，因为我们说明朝皇帝没资格说元朝的事情啊。我们这个不算是很准确，不过明朝皇帝总有资格说明朝的土地吧。这个就是他说他的土地这样。然后呢，后来再谈说了，司仪副官封持成礼者，皆以次俱在于次焉。就是最后那两件，我们说90件吗？89跟90件呢？那些东西呢？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呢，这些就是司仪受官封。都是来这边执成礼的，都是要跟我叩头要受我的封的。所以西藏是啊，是西藏也是执成礼受官封的，没错啊。可是那个是跟其他几十个国家是同一个地位，包括日本同一个地位。
大明一统治中的地图也明确的显示，西藏当时并非为明朝的领土。
好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有个单张，我想就是要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单张呢，是他讲的，这个就是大明一统治的1460年的 是地主，你看很清楚的，国内的地名黑底白字，国外的地名朝鲜、日本、西方，白底黑字，国内的有框，国外的零框，我们中文叫做黑白分明，再也明显不过了，对不对？没什么，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更清楚的。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要回味一下这个地图的意义什么？这首先是承继中国多年历朝中央跟政府编制全国领土详细地图的，这不是一个皇帝做的，中国传统就这样做的。是由明朝皇帝下令编制，再由数十位朝廷高官学者列名编撰，联名上呈皇帝，由皇帝亲自作序，在地图上黑白分明，国内国外。我没有办法想象还有什么更权威的证据来反映什么是中国的明朝的领土，什么东西。刚才那个1461年的，你可能哎，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后来是呢，哎，可能再过几年，明朝中国他们是不是啊？因为如果你去看中国的说法，中共是说明朝一开始，从明太祖开始，西藏就已经归顺中国的啊。不过假定你说哎，那后来呢？对，刚才我们说大明统治编过两次吗 ？OK， 我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造不得假的。就像你去中国，你看什么博物馆里面呢、啊？什么什么农奴的骨头啦、啊，什么有什么达拉喇嘛的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匾额啦，那东西，你如果你去中国旅行就晓得了。我300块就可以买个 Rolex 金表了，你要做什么假的还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假不了的，又怎么样？这种是不是全世界有存的？所以这个东西只是说，这一本书呢，连你去德国的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网站都可以免费下载的。他出的那一版呢，跟你讲是1660年的。所以现在如果你中国人没有敢打这个东西的话呢，外国人在就说你那本的东西跟我那本不一样的。你看一样的，1600年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地图啊，100年之后他重新刻过，跟你现在这个地图呢大同小异。首先是不是完全一样，它是重刻的，可是事实上是完全一样，体制也是一样。这个是有框的，国内的；无框的是国外的。我们现在在。回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所谓谈其上的只顾学问啊，什么什么什么只顾事实啊，你就可以说你这个事实好像跟以前的明朝不一样。
总结明朝、清朝、中共三方对于明朝领土的说法，明朝和清朝并未将西藏视为明朝的领土，但中共称西藏属于明朝的领土。
我这个就总结刚才我们的那个三个的那个说法，先从明朝人，再看清朝，看中共。你看明朝呢，是把老挝跟泰国北部呢，是放在明帝国之内，然后就把女真、日本、西藏就归成外夷，这个是明朝大明帝统治的说法。到了清朝明史呢，也是一样，他这边老挝跟泰国北部呢，还是放在明帝国之内，可是外国呢，就有点不同了，他把它分成两部分嘛，刚才不是说了一个部分呢，就是讲是外国，一个部分讲西印，然后西藏呢还把它放在外国的后面，可是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你看这个跟这个一样，这个的处理是很一样的，事实上它就是把西藏是放在外国里面，所以他们居然不是完全一样，可是还是基本是一致的。你看中国人的说法呢，就完全呢就是等于是我怎么说呢，不好意思，这是非颠倒，我只能说是前后颠倒吧。你看西藏本来是这边的，然后跑来这边的，女真呢是外国的，就全部放在里面了。本来老挝跟泰北呢，它就放在了这边的，这个东西你看左右呢就完全颠倒了。那你说是谁的比较可信呢？那我就不敢说了，这个就大家中国人自己去做决定，你要相信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